劝说神宗，所喜者不可拒用，所怒者不可拒弃啊。那么这个话呢，也没什么不对啊。照理讲，比如说那个韩维这个话的意思，可能是指的那个王安石用那些小人啊，或者说神宗用那些小人。但是我没说是谁呀、啊，小人总是不能用吧？所以呢，这个话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也讲到了。那么第四层呢，就提到了复辟革青苗法不行啊，这个事实，这个比较敏感啊，因为青苗法是那个西风变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而这个复辟呢，在他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有权利管的地方，他就是不实行，就你中央有个政策下来，我不做。这不是很严重吗？但是呢，这个韩维呢这一段话呢写的也比较委婉，他就说是有一个人说复辟这么做，他不是说就不是正面的阐述，就说是有一个这个提举常平昌赵济啊说这个话，那么就我是引了别人的话啊，不是我自己来讲这个。复辟是公开反对那个变法，啊，这个这样一来的话呢，也就稍微委婉一点了，啊，委婉一点。所以呢，这个韩维在撰写墓志铭的时候，对于复辟在神宗朝的几个基本的事实，并没有回避。这个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说明呢，就是当时的政治空气呢。还是比较宽松的啊，要写呢就写了，基本的东西还是写了。但是呢，韩维呢虽然是个强项之人，而且呢这个冒着神宗瞪大眼睛可能得罪的风险，依然承担了这件棘手的差事，但他也不是不懂得保护自己，所以在临文之际自有分寸。你说他这个愚蠢到就是连自己都不保护自己了，这个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那也不行。再说呢，韩维自己对于西风变法也是有看法的啊，完了那个神宗对他已经有意见了，所以呢就是应该说他的这个墓志铭没有遗漏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有些东西没展开，所以我后面要说这个在苏轼写神道碑的时候，下面呢就是我的整个一个研究的这个第四部分啊，题目就是我这边出来的那个借此以发表其议论，苏轼撰神道碑神宗朝期内容与墓志之一同啊。在复辟安葬以后的三年啊，也就是在哲宗元佑二年二月辛卯，那么那个时候呢哲宗已经继位，但是哲宗这个时候是个小孩子啊，这个高太后就是哲宗的祖母啊，全同听政，实际上是都听他的啊，所谓全同听政那小孩子懂什么，他都是他的、啊、都听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废掉了他那儿子的那个西风变法的一些那个举措了啊。那么他呢就诏赐复辟神道碑啊，要给赏赐复辟一个神道碑，而且这个神道碑上面呢是显忠尚德啊，这个以这样四个字作为题额，命令翰林学士苏轼来写文章。那么当然这个命令呢还是因为复辟的儿子啊傅少廷去请求的。那么二呢是由御撰啊，是由皇帝写的啊。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有一点故事啊，也有点故事。这个大家看我这里说到的啊，苏轼的父亲苏洵与复辟曾经有过过节啊， 一个过节。欧阳修那个时候呢，就是推荐苏洵出来做官啊。苏洵那个中进士的时候年龄已经比较大了啊，出来做官，他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希望朝廷能够不赐用之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有富弼和韩琦当国啊，他们两人掌权做宰相。这个韩琦也觉得哎可以啊啊，这个苏洵这个人不错，但是就是富弼说不行啊，说不行，他再等一下啊，再等再看看，再考察一下吧啊。所以呢，最后就是因为富弼坚持说要考察，最后就没有正式的用那个苏洵。那么这件事情呢，应该说苏轼也知道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父子两个人都到京城去的啊，所以对这个富弼呢是有意见的。所谓的过节呢，就这个过节。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在记载里面呢，就说这些前辈，就是指那个富弼这些人，对于这个名气啊，名气就是那个官了、官位了啊，那个慎重，如此慎重。但是呢，就是对于这个富弼的儿子来说呢，他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对不起这个苏洵吧，啊，他父亲对不起苏洵。所以呢，在这个撰写富弼的《神道碑》的这件事情上呢，傅少卿一直想要请苏轼，因为苏轼当时第一大手笔啊，谁请到他，那是一个很那个荣宠的事情啊，但他不敢。他觉得假如去请了他拒绝了，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啊。那到后来有一个机遇了，就是那个皇帝说要给他写了，而且说就苏轼写，那么好，他马上就合上了，那么苏轼也就写了。所以呢，他说这个是叫做大家看那个其后不得已而言，这个是指傅少卿啊，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就是大家都觉得哎，这个苏轼这件事不错，对吧？尽管富弼对他的父亲有一些遗憾的事情，但是他居然还是不计前嫌吧，是吧？所以觉得这个苏东坡这个人还是有气量啊，有气度啊，有度量啊。当然实际上苏轼后面我要说，苏轼实际上写这个《神道碑》是不得已的，他自己讲过，我这种事情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当事人来说呢，还是表扬了苏轼啊。那么苏轼在写这个《神道碑》的中间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经上了，因为这个神宗已经死了啊。那么神宗这一段他是怎么表达的？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到跟酸不足相关的这个事情，苏轼呢就非常的激烈啊，抨击这种言论啊。这个而且加了一些东西啊，有与上前言，灾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闻之叹曰，这个公就是富弼啊，公闻之叹曰。人君所谓为天，若不为天，何事不可为者？啊，去乱王无极矣。这个话呢，就把那个富弼的这个话再引进去了。这个是在前面那个墓志铭里面没有的。啊，还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富弼向皇帝进言，愿20年可不言兵。这段话呢，也是形状和墓志铭没有的，啊，那个因为神宗那个时候觉得可以讨伐了嘛，是吧？但是这个富弼还是劝神宗最好不要动啊，要20年可不言兵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这个苏轼才把它写上去了。那么还有关于青苗法。刚才我说到，就是在墓志铭里面 讲到这个复辟反对青苗法，就说是听某某人说复辟在他自己管的那个地方没有实行青苗法，就这么轻描淡写。但是呢到了苏轼的《神告碑》里面，他就直接讲了，而且呢讲了一大段啊，一段十方行青苗西遣法，公以为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愿请，愿请者皆平民，贺不可复得，故持之不行。那么这个话呢，就是一大段啊，就是明确讲了。那么关于这个复辟参与了立英宗的功劳，那么这个也写的比较详细了。很明显啊，就是说到了苏轼写复辟的《神告碑》的时候，因为宋神宗已经死了，他说实行的那些变法的主要的举措也都被推倒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本来就是也是反对这些变法的，那么他就可以放开说了，无所顾忌了，是吧？神宗不可能从棺材里面跳出来的再来贬他了啊，所以这个他就那个时候他就放开了啊。非常明显，这个两篇东西这一点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苏轼他在给人家写那个墓志铭《神告碑》这类问题上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就是在他写了复辟的《神告碑》几年以后，那么这个苏轼呢上了一个奏状，人家要他这个写啊，皇帝呢要他写赵瞻的《神告碑》啊，写另外一个人的《神告碑》，苏轼呢拒绝了。他呢就讲了一些理由啊，他就是说臣平生不为人撰形状埋名那个墓碑，士大夫所共知，我平时不大给人家写形状墓志铭，埋名就是墓志铭啊，墓碑那么就是指神告碑了啊，我不愿意给人家写的，这件事情他说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最近为什么写了司马光的形状呢？那是因为这个光曾为王母陈氏撰埋名，就是我，那么你人家肯定要问了，你说你不写的，那你不是写的司马光的形状吗？哎，他说这是因为司马光给我的老妈写了墓志铭，那作为一个对等吧，我必须答应，是吧？还有呢，是为那个范正撰写墓志铭，那么是因为范正跟那个我的父亲苏洵，他的交情的太深了啊，所以我不得不写啊。他说至于说是奉诏撰司马光复辟等墓碑，他说这个是皇帝叫我写司马光的这个神道碑和那个复辟的神道碑，这是皇帝叫我写，我不敢推辞啊。但是他说我终非本意，这个我不是我的本意啊，不是我的本意。那么当然后面一句话他说，况臣老病废学，文辞笔漏，不称人子，所以欲显扬其亲之意。这个话呢，这个东坡先生就很不实事求是了，很不实事求是。前面那个话是实情，后面这个话说，他说我也写不来文章啊，是吧？你叫我写，我也没法表达你对你的这个父亲的那种想要怎么样说他好的这种心情，我也表达不出来啊。那这话就不对了。那说你说如果说苏轼说我不会写，那宋朝还有谁会写呢？没人会写了。所以呢这个是他客气假客气了啊。所以呢是说明就是说事实上呢他写复辟的神道碑呢也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被迫的这种味道，就是皇帝叫我写我就只好写，就是有一点这种味道的啊。但是呢到了南宋的时候，苏轼 他这个编这个《名声言行录》，编《名声言行录》，那么他是这样，他就说，每一位名臣啊，比如说或者是苏轼或者富弼或者谁，然后他总有一个主体的材料，有的时候是用形状，有的时候用墓志铭，有的时候用神道碑，有的时候是用笔记小说啊，有的时候是多用。那么在富弼这一段里面呢，哎，朱熹呢就用了苏轼的神道碑，没有用形状和墓志铭。当然这个也说明了苏轼的这个政治倾向啊，不是朱熹的政治倾向啊，他觉得那个神道碑写的最好啊，这个明明白白的在那里对那个西风变法加以攻击的啊，而且很多事情都放开写了，没有什么这个回要回避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要想很巧妙的措辞啊，这都直白的说的。所以我因为那个《名臣言行录》我都是我在整理嘛啊，朱熹全书里面那个也是我整理的，现在鲁藏他们也让我整理，那个我已经把后面的也整理出来，那么以后要出版的，所以我也看到了这个里面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朱熹呢，另外在他的这个现在我们从诸子语类里面可以看到他和学生的一段对话，又谈到了苏轼撰写富弼的墓志铭富弼的神道碑的问题啊。这个他说呢，颇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略，然其平生大志不欲于世矣。他说这个苏轼所写的那个神道碑呢，不是很详细的，但是呢，基本上也是应该写的都在了，说明了这个他的高明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朱熹又说了，说这个复公在朝，不甚喜颇公啊，就是那个富弼当朝的时候呢，不太喜欢这个苏东坡的。那其子弟求此文空未必得啊，而颇公锐然许之。当然，这个朱熹可能也记错了。实际上，这个富弼是不喜欢苏轼的父亲。那么朱熹当然在这里讲不喜欢苏轼本人了啊，这个话也不一定准确的啊。不一定准确，但是朱熹说的，他说这种情况下面呢，富弼的儿子呢要想去请那个苏轼写神道碑呢，恐怕他不会答应的啊。但是为什么苏轼最后又答应了呢？他说实际上是苏轼想借这个题目来借题发挥的，用这个题目来借题发挥。这个呢是朱熹的这个意思啊，朱熹的意思。他说这个苏轼写这个神道碑啊，并不是像其他人写的，比如说啊，某公会某智谋啊，然后呢他的曾祖父是什么公嘛，是什么人啊，祖父是什么人，什么那个这祖母是什么，先辟是什么，一点点写下来，然后他生而什么隐物啊什么，反正这样写。苏东坡根本不是这样写啊，跑上来就想他出使契丹如何不屈服，黄上来就想写这个啊。那么他说这个呢实际上是有寓意的啊，有寓意的，就是说可以大家这个两个朝廷两个政权之间可以这个外交交往，但是不要打仗啊，他是有这种寓意在里边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富弼啊最大的贡献实际上是在青州活饥民啊，在青州呢就是把那个灾民呢都拯救出来，这个他是觉得是这是最大贡献，其他都是其次的啊。所以呢这类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朱熹认为，总的说来呢，朱熹认为这个苏东坡之所以答应写神道碑呢是借题发挥啊，而且里面借题发挥发挥什么呢啊，当然我刚才讲了一个，他要发挥就是说富弼是反对西风变法的，他这个方面他放开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打仗是吧，这个这也是他的一个意思，因为前面还有一个二十年可不言兵的这个表达嘛是吧。 那么他说这个后来这个用少圣元丰坚用得兵来狼狈，这个是朱熹的这个话。其实这个话有点问题啊，这个元丰和少圣是在元丰后面的，他这个搭不上的，他这个朱子语那里有些问题的啊，这问题在里边。恐怕应该是那个元佑坚啊，不是元丰坚啊，所以他这个或者说是应该做西宁啊，西宁元丰坚，这个用得兵来狼狈，可能是应该是这样啊，故借此说以发明其议论耳啊。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这个苏轼写这篇《神雕碑》肯定是有目的的。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我前面讲的否定那个西风变法，是吧？那么至于就是朱熹说的，他另外一个目的啊，是为了表达就是说，要二十年可不言兵啊，不要打仗这个意思啊。那么当然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原因啊，也是那个苏轼写这篇文章的一个目的。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苏轼写的司马光的这个《神雕碑》，他呢是这个详细的叙述了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吕惠卿的那些言行，而且言辞非常激烈啊，言辞非常激烈。这个呢是我要说的第四部分，就是讲苏轼怎么来写复辟的《神雕碑》，这个其中的宋神宗朝的那个部分跟那个墓志铭有什么差异啊？而他当时为什么要写？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就有人进行议论。那么最后一点呢，是叫做发自官方的声音，《宋史复辟传》与《形状墓志铭》《神雕碑》之一同。